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信箱，我是小袁。那我们这个节目在 YouTube 上呢，又叫小袁说事。我们是在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和第二个星期六播出。主要是呢，由我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些时事。那这些观点呢，仅代表我自己的个人观点啊，也不代表我们，就是电台的官方立场。就是首先一个是热点的话题，就是比尔盖茨，离婚，那么他跟那个他夫人就是美琳达盖茨，结束了27年的婚姻，就是。一周前啊宣布离婚，那么这是一个重磅的消息。当初呢，就是就是大家众说纷纭，都在猜测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会离婚啊。那么比尔盖茨他的就是可以说评价是很好的，而且在业界好像都是被称为是模范夫妻啊，他们而且事业做得很大，是亿万富翁，是那个美国的首富。那么这个离婚这个事件呢，确实是非常大，就是全世界一下子被抢了头条，可以说抢了新冠疫情的头条。但是呢，前一段时间就有人在猜测是谁，就是说。很多人都会猜测，如果离婚的话，肯定是男方出轨。因为就是比尔盖茨是首富，然后他可能接触的人比较多，所以呢就会这样猜测。那么所以呢，有人就有点牵强附会的就是把他跟一个中国的女翻译牵扯在一起。那么这个事情呢，本来是没有什么事情，因为说实话这位女翻译叫王泽那么英语名字叫谢略王，在网上在 Google 上面你是查不到她跟比尔盖茨的合影的。那么虽然说人家说在那个她的 LinkedIn 上面能查到她的简历，说她在盖茨基金会工作了7年，但是他在 LinkedIn 上还说他在耶鲁大学还有哈佛大学也在做那个同声传译，就同传，是也是工作了7年。那么他不可能分身3个地方呢，就是说过去7年他不可能同时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比尔美琳达盖茨基金会工作或者 full time 工作，那是不是飞来飞去呢？这个事情有点奇怪啊。所以，那么之所以就是王泽会一下子引起大家的关注呢，是可以说是一个很奇怪的原因，就是相当于是王泽加上比尔盖茨这么一个组合，成了一个让他上了美国的热搜。那美国的热搜就是比如说。谷歌那个搜索量特别大，然后就是那就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关注。主流媒体就是说那个首先是福克斯新闻。那你不知道这个福克斯新闻它这个报道会报道没有根据的东西，就是说它只是凭它的 LinkedIn 上面说。就是领英上面王泽的信息是他在盖茨基金会工作过，但是你没有任何的证据，就是连合影都没有，亲密合影都没有。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就报道了。然后呢就是说他当然没有直接说他是这个王泽是导致比尔盖茨离婚的原因。但是呢就是掩饰了很多，因为这个就人家自然就联想到原来是 比尔盖茨看见了，就是跟那个一个中国的女翻译好上了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个呢，就是说，因为福克斯新闻也推波助澜，再加上上了热搜之后呢，就是有一些自媒体或者说有一些那个微信公众号也在跟进。那么我们知道西雅图有个知名的博主或者说是那个网红，他叫郭颖琼博士，那么他还经常上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时事三人谈什么的。那么他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发了，那么现在呢，王哲呢，实际上他是在中国，人在中国，然后呢他首先王哲还是他处理的挺快的，就是在这个传言传出来不久没几天，就是还没有发酵的时候，他就在微博上面就否认了，就是然后呢现在呢又发了律师函，就是说要保留对那个对这个博士郭颖琼还有一个叫吴小平这些自媒体还有头条用户就是发了律师函，就是说那个王哲还在微博上表示，就是他我觉得他说的这段话的还不错啊，就是他虽然说是是一个相当于是律师函一个警告性质的，但是呢他这个话说的有一定的怎么水准，我觉得都是网络暴力是对人尊严的践踏，请别再用消遣别人的方式掩饰内心的自卑，瓜田里的一粒灰尘压在个人身上也许就是一座山，最后万物皆有裂痕，那就是光进来的地方，用对生活的爱点亮自己的明灯，风雨过后希望能够继续读书，继续微笑，继续做阳光下的孩子吧。那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同传王泽啊，他完全没有把这个事情，就是没有把这个绯闻往自己身上揽的意愿。因为以前像有这种名人出大事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说千方百计的想让自己跟这个名人搭点边，然后呢就蹭个热度，然后就是粉丝啊或者什么东西就蹭蹭就上去了。那比如说这个几年前三年前是吧，那个刘强东他有个可以说是强奸啊，或者说在那个明尼苏达大学，然后当时人家就说那个女方叫蒋娉婷，然后而且发了一大串蒋娉婷的照片，说她多么多么的性感，然后呢比那个奶茶妹妹还要好啊或什么东西。那蒋娉婷在网上的人气就一下子就上去了啊，就是说很多她的个人账号啊，包括什么可能是 Instagram 啊或者微博啊或者什么，就这个粉丝全上去了。但后来人家一公布说跟蒋娉婷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那现在呢，比尔盖茨呢，就是说那个王泽他本来可能就是在微博上可能粉丝也没多少，可能几千个啊，比如说，然后呢这件事情一上来之后呢，就一下子就几十万了，就是那么这个事情他不是自己要揽的，他很快就辟谣了。那有的人可能说，哎呦，我跟比尔盖茨已经有合影了，然后有的女的或者他是不是拿出来炒作一下，然后假装说这个比尔盖茨出轨对象是自己，然后把自己炒上去。那这个我觉得不是很有必要。那么比尔盖茨究竟他离婚究竟是不是出轨了，然后出轨的对象是谁，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狗仔队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是不是很有意义啊。就是像比尔盖茨夫妇他们离婚就是决定离婚的时候，在推特上发言，就是也是希望公众能够尊重他们的隐私啊。然后 但是我觉得有一条就是，就是有人分析，就是说，比尔盖茨以前，参加过那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研磨，叫爱泼斯坦，参加过爱泼斯坦的聚会。那爱泼斯坦呢，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大亨，但是他其实是一直是贩运人口。所谓贩运人口，就把那个未成年少女，就是弄到他的那个岛上面或者庄园里面，然后呢，请那些社会的名流，包括特朗普总统、比尔盖茨这些大佬啊，就到他那里去，可能是接受他的性贿赂，就是说，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后来爱泼斯坦的事情就是。事情出得太大了，而且呢，他就死在监狱里面了。现在人家说是他是自杀，然后呢，也有人说可能是被灭口的，因为他掌握的人的那个级别太高了，而且就是说，而且那些人都是太有权势了，他要捏死他也是，他进了监狱之后捏死他很容易。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比尔盖茨上过呢爱泼斯坦这条贼船啊，然后就可能会有这些事情。就是说你居然去干嘛？他这个大银媒，然后呢，都是这种未成年少女就是进行性行贿的那个，那就是说你去的可能就是享受了他的所谓的这种服务。那么这个就是对于婚姻的背叛。那像这个比尔盖茨是公认的一个这个对婚姻忠诚的一个老好人，那么这个对他的形象是有损害的，然后也是对他的夫妻，对他的妻子是背叛，对吧？像我觉得像那个，特朗普的话其实无所谓，因为特朗普他，天下都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说。见到事情就上的，有这种机会就上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他就无所谓，他就现在这个用中国的话来说，人设，这个比尔盖茨的人设是一个这个一个一个忠诚的一个或者说一个模范丈夫的一个人设，那么如果出这样的事情，就是人设也崩塌。那么像特朗普的话，他这人设本来就是他的，所以那他的人设就塌不了，就是这样子。因为他的人设本身就是这么塌的，就是说，比如说以前就有很多这种，性丑闻很多，所以呢，这个就加一条，你就不会有当回事情。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放在一个老好人，就是这个家庭的模范，然后而且是一个万众的一个偶像一个级别的人身上呢，对他的形象是有损害的。就是说，那么究竟具体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大家我觉得是不得而知啊。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必要就过度的去猜测。那么，因为再一个是你猜测的时候去涉及到一个无辜的人，像同船王哲啊，就是。曾经是那个盖茨基金会的翻译。那如果你没有证据，然后你再去，相当于栽赃到他头上的话，我觉得这确实是，也是侵犯了他的权益，对吧？就是，使他成为一个躺枪或者成为一个受害者啊。那么，这就是，比尔盖茨这个。离婚这个话题啊，那么，下面再讨论一个话题呢，就是，很多媒体，美国的媒体并不是大幅度的报道，但是至少报道了一篇，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在 WTO 就是承诺，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啊，就是承诺。美国会放弃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啊，就是说，那么他的目标呢，就是希望那个疫苗，美国生产的疫苗或者研制的疫苗，能够更快的那个用到那个世界更多的那个贫困或者说落后的国家，然后呢能够抑制疫情。这个事情就是说，首先这个是。WTO 的，就是，首先 有人在 WTO 提出这个要求，那主要是两个国家，就是印度跟南非。印度呢，因为最近它的疫情就特别特别的严重，已经连续好多天，每天的新增病例超过40万，那这个确实是非常可怕的。而且呢，印度这个人口密集啊，然后他这个领导，这个领导不重视，就是说全世界都在隔离呀、啊，或者说保持距离啊，然后戴口罩啊，然后就是注射疫苗。印度呢，就是说好像早就复工了，然后呢，大家都不戴口罩，人又那么密集，然后呢，他的疫苗打的打得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说这种贫困国家，他们觉得，是不是跟以前，中国有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说那个世界上有一种就是什么什么病啊，我也不知道，不记得是白血病还是什么病，就是说，这些病人的一种治疗的药物，就是如果是照，处方药去购买的话，特别特别的贵。然后呢，印度因为是拿到了那个，就是说，就所谓的 IP waiver， 就是说知识产权或者说专利的一个免付专利费的一个药方，像所以呢，他就生产了特别便宜的药。那么就是《我不是药神》里面这个电影，就是主人公就到印度去，不管是不过是偷渡，不叫偷渡，就是也差不多，就是那个非法进口这个药物。当然也救了一些人，然后最后就是说，最后的结果是，这种不管是治疗这种病的药进入了医保系统啊，什么东西，那就是说，是不是就有点类似，就是印度做惯了这样的事情，他就喜欢，拿就是不付专利，然后呢说，说我们要我就是救人要紧或者什么东西。提出来这个之后呢，就是美国呢，就是正好是，拜登还有民主党当政嘛，然后拜登，特别是副总统是印度裔的，然后呢，是不是就一下子就同意了？那这个同意之后呢，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说一方面，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说，有很多人说这种做法是不要脸啊，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美国这些疫苗研发是非常就是科学家的心血，然后创造力，就是虽然它股票涨了很多，就是很多大公司，它因为这个疫苗，像莫德纳还有辉瑞啊，强生啊，他们股票涨了很多，就是特别是莫德纳，以前是名不见经传的一家小公司，然后呢也是当了哈佛大学的那个教授开的，然后那他这个疫苗，就是，获得首批，就是就批准，紧急使用之后呢，他股票已经涨了很多了，就是从最开始就是疫情前可能就十几块钱，现在是差不多180块钱，这个涨了10倍啊。然后呢，这个那么就是说，他们这个疫苗呢，实际上是还是很便宜的，就是。没有那么贵，不是像那个我不是药神那电影里面就是差几百倍这种，这是一个，再一个是就是说美国这些大的药制药公司啊，它研发确实是不容易的，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这个激励机制的话，就是说短时间里面，这么大的病啊，这么大的瘟疫，可以说是全球的大瘟疫，能够把它那个研发出来是不可能的。那么，像上市公司的话，都有很多那个投资人，就说以很多人的心血，或者说，当然是，身家性命啊，就因为这些公司都是几十亿、几百亿这种美元的这种那个市值，然后这么大的市值都是股民的钱，对吧？如果没有股民的支持的话，普通的老百姓的支持的话，那么。他们也做不出来，那你先做出来了，就是说，不让这个公司去挣钱，就是白白把这个专利送给，第三世界国家或者什么东西呢？实际上更，更 希望拿到这个专利的就是中国，那这个那就是那就这么白白的送给人家嘛，那这个东西，然后很多股票，像有一些疫苗公司，他们研发了还在等批准，那就是不给挣钱的话，就可能就死掉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贴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嗯，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贴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欢迎回到小袁说事。那么我们在中央电台的节目叫台长信箱。那刚刚在广告前呢，向大家就是讨论的就是美国在就是世界贸易组织愿意就是就是美国的谈判代表啊，就是戴奇，也是拜登内阁当中唯一的一位华裔啊，就是戴奇他是父母来自台湾啊。那么他宣布就是美国要放弃这个专利，那疫苗的专利。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一方面有反正很多人非常的恼火，就是特别是股民啊或者什么的，因为这个消息一出来，就是几大那个疫苗公司就当场就跳水啊，就是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诺瓦克斯，就是 Novavax， 就是这个公司，他就说本来因为有一些就是被误传的消息之后呢，就是已经下跌了很多，然后呢就是说正在回调的时候，就是回调到190块钱，但是呢因为白宫出了这个新闻之后呢，就一下子就跌到了155啊，就是那么相当于是现在跌了20%，然后呢就是前面已经跌了20%，就是相当于快腰斩了，就是这个股票。然后呢有很多人都在期待这个疫苗得到批准，因为它研制了很久，而且呢结果早就公布了，就是在英国的第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是说是最好的，而且呢它不是那种 mRNA 的那疫苗，也不是灭活疫苗。所以呢就是说大家都很期待这个疫苗能够得到批准，然后呢现在人家说批准了也不给挣钱的话，他公司就会垮掉。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有的人说之所以美国会做这样的决定呢，一方面就是也可能受中国的影响，因为中国3月份的时候，中国的那个叫疾控中心的那个主任叫高福啊，他说 如果疫苗美国的疫苗不共享的话，就是病毒就要共享世界。然后呢，我觉得这句话还是蛮还说的还是挺重的，就是有点威胁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疫苗不拿出来的话，就是就会让病毒攻占全世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有点威胁啊，就是那么我相信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是有他的出发点，就是说为了拯救就是第三世界的国家的人民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出发点是好的。那么但是呢，就是说你不能就是以后，因为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个疫情是怎么来的，就是虽然说因为现在一点证据都没有，也就是说有的人说是实验室做出来的，有的人说就是从蝙蝠身上跳到什么动物身上，再从动物身上转到人上面，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就是一点证据都没有，你也没抓住是有没有证据说这个病毒是从蝙蝠身上跳到哪个动物身上，然后你证据在哪里都没有。那么现在就不知道，那以后如果人家就说如果所有的就是疫苗研制出来，就是花了不管是投资人，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投资人，还是几十亿几百亿的钱，然后才把这些东西做出来了之后就白白的给出去的话，那以后如果再来这样的生物的或者什么东西这种疫情的话，谁会去做呢？谁会去研究呢？因为这个不就是做出来就白给了，然后又不能挣钱，只是亏钱，因为他投入特别大。这是就是确实是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个疫苗本身它不是贵的一塌糊涂的，就是没有那么严重。现在这种疫苗就$20一个或者什么东西，你就算放到中国，你乘以汇率就100多人民币，这个随便吃顿饭或者什么东西，这就是到路边吃个就是家常便饭就这么多钱了，对吧？然后这是一个。再一个是呢，就是说这个能不能生效的问题啊，就是说现在呢像德国还有欧洲一些国家，他们基本上全是反对的，就是说他们反对把那个疫苗的知识产权给就是免费，就是然后就是说 IP waiver 嘛，就是或者说那个专利公开，他们反对的。那么现在一种说法是，就是 WTO 这个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如果要达成的话，就是要164个成员国要一致同意的。那么你现在欧洲都反对的话，那么就不会成功。就是说这句话只是美国愿意，但是其他国家不愿意，然后 WTO 就成不了。这是一种说法，就是说那么就是像德国总理默克尔，他是说就是说现在的复杂的问题就是辉瑞的那个疫苗，他是跟德国的公司，就是德国生物公司是合作的，然后呢就是说他们知识产权是两个国家的，这两家公司共享。那德国不愿意，美国愿意的话呢，这个东西我觉得辉瑞的肯定就这个疫苗它这个专利就肯定不会公开的。然后那辉瑞不公开的话，你没有理由要别的疫苗去公开。那现在这是一个。这个是像默克所说的，他就是说如果公开这个专利的话，会产生更多复杂的情况。然后呢就是说对现在这个紧急的情况并没有，就是疫情紧急情况并没有帮助，就是说因为现在制造疫苗就是这些疫苗的研发的公司在做，然后呢他们的除了这个专利或者 IP 之外，他们还有生产流程啊，就是生产工艺啊、流程啊、机器啊，然后这个人员啊，这个东西。那你到就是说举个例子，就是说你把瑞士的手表这个所有的图纸都免费给中国的厂商，中国也做不出来瑞士的手表。就是像那个现在呢就是 莫德纳公司的 CEO 也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就是说，光公开这个就是 IP 或者说，或者是专利，就是其他国家也生产不了，因为他们要整个那个流程，他整个工艺流程啊，然后机器啊，然后呢，他们做出来之后也要去进行临床试验的。临床试验是时间很长的，因为就有的就是说你不是几个月，就三期嘛，那你要找那么多人，对吧？然后，那也要看结果，因为你自己做出来的，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比如说啊，就是做一个菜，比如说，同样很多菜谱都是公开的，就是说，我现在菜谱相当于是 IP 了嘛，对不对？就是说很多菜，那个菜谱是公开的，那么，就是你从 app 上面看都能看到，但你能不能做出那个国家就是或者是一级厨师这手艺做出来的东西呢？就是说你的菜你看菜谱只是能吃，那有的甚至做出来都不能吃，那你跟你跟那个这个大厨师相比。就是特级厨师啊或者什么相比，他做的菜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如果要遵循这个一个机器啊生产流程啊或者工艺啊，然后当然还要技术人员培训啊或者其他这些东西全部照这个流程做，然后就是说除了专利之外你再去进行那个临床试验，就是因为你做出来的跟这个专利拥有者做出来的还是不一样的，那你再去搞可能不是几个月做得出来的，可能是六个月或者十二个月十八个月都做不出来。那现在就是像印度啊南非他们就是迫在眉睫的希望火烧眉毛或者说马上就希望有这个疫苗去救他命的，那么你去搞这么多累到之后呢反而就谁也帮不了，因为对疫苗公司来说他本来好端端的生产疫苗了，说我交给中国去生产了，中国也生产不出来或什么的，这生产出来可能是更坏的或什么的，那这个就反而可能帮倒忙。那这个呢现在呢现在是在这些股票好像在回升，就是说但是究竟后续怎么会发展，就是说有的人说照拜登的做法可能会命令这些疫苗就是开发商去第三世界国家指导人家怎么建立工艺啊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不是那个不是免专利费这个问题了，你这个就是教他们怎么自杀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不可能，政府不可能去命令这个生产企业去必须做什么事情，对吧？虽然说还是可以去，就是可以继续观望的事情。那么现在美国的疫情呢，其实现在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候，就是说现在的第四波。因为前面的三波啊，就是第三波是特别厉害的，像第四波呢，就是说虽然说是有上升，但是呢好像要掉头了，所以呢现在像华盛顿州呢它这个就是健康华盛顿然后经济重启这个计划啊，处于一个暂停阶段。为什么叫暂停呢？因为他现在一方面呢不批准，就是现在比如说第三阶段进入第四阶段不批准就是往前进，也不批准往后退。因为往后退呢就是说比如说以前第三阶段的那么餐馆开一半，那如果后退的话只能开四分之一，那这个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后退。那现在为什么要有这个有可能会需要后退呢？因为州里的这个疫情是在上升的，因为它这个感染数的上升，虽然说打这个疫苗啊已经打了，就是接种疫苗已经接种了，完全接种都有40%了，就是说很多人都 打过疫苗，已经有一半的人至少打了一针了。那他们希望就是五月底之前，就所有的成人都要打。然后呢，接下去呢，就是美国这个就是 FDA 还有那个 CDC， 他们要批准那个辉瑞的那个给少年的那个疫苗，因为这是12岁到16岁的疫苗，他们要批准。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就是，12岁到16岁之间的那个小孩子，就是，可以打了。然后呢，接下去就是有没有12岁以下的给那个就是小学生啊，然后婴幼啊这些孩子的疫苗有没有？就是现在还没有批的。那12岁到16岁之间的这些孩子的那个疫苗呢，马上要批了。所以呢，现在，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就是华盛顿州，一方面它的疫情在抬头，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它又在走平了之后呢，就是说大家期望，因为大家很多人都打了疫苗呢，就期望它会往下走。如果往下走呢，就是说它就这个经济重开或者说复工啊，它就继续就会越开越大。然后呢，如果是疫情往上走呢，就只能往后退了。那我们大家都相信，大家都不希望能够就是这个疫情会更加严重，不希望更加严重。那么现在实际上它这个疫苗，就是或者说那个疫苗接种，虽然说已经接了给很多人接种了，而且现在很多站点啊，就说人很，就是接种工作人员很多，去接种的人很少，就是不多。那这个就有点，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个点啊，就很多人现在没接种的，并不是说他没有轮到他，而是他不愿意接种，有的人犹豫或者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现在剩下的人，比如说20-30%啊，如果有这个基本面，20-30%的人不愿意接种，那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对吧？因为这些人他又不接种，然后呢他有可能又会传上。然后现在呢，经济重开啊，学校重开啊，然后呢就是小孩子甚至学生当中都有这个在感染这个病毒，然后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所以呢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就是说现在政府也是希望大家多去尽快去接种疫苗，就是美国这个美国来说，这个开发疫苗这方面还是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说虽然说有副作用，像那个大家还是就是前面那个强生疫苗它被暂停了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实际上在华盛顿州大多数人接种的都不是强生疫苗，因为大家知道强生疫苗就不要了，这样子的话就是强生疫苗的量是很小的，就几千剂。然后呢，就是大多数的那个接种的都是莫德纳或者是辉瑞啊。所以呢这个我相信就是这两种疫苗都是效果是非常的好的。那么就是如果你要就是回到以前的生活，然后不被感染的话，那么接种疫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在呢，就是说我还另外涉及到另一个话题，就是说现在很多国家又在重提，就是要去重提那个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可能这个病毒最初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那这个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是事故的原因，无意当中或者泄露的那个跟故意就是生产了故意泄露有什么差别或者什么，实际上是没有差别的。因为你如果既然是生产了这么一个病毒然后泄露出去的话，就是对整个全人类就是造成了重大的灾难啊。就是说那么现在就是说很多国家都在想要探讨，想要追究。现在澳大利亚有个研究人员，他已经出了一本书，就是说说这个就是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那个 泄露的，然后呢，那么，不仅仅这，它不是，也不是空穴来风，然后呢，就是现在很多，还有欧洲啊，很多国家都在，就是有些，就是科学家或者什么，他们都希望能够，就是不管是 WTO 还是那个其他就是国家，包括美国，能够继续去追查这个源头啊，就是追查这个就是源头。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又披露了一些，就是说现在当然是网上报道的，说披露了一些情报。所谓的情报呢，就是说这个就特朗普卸任之前就拿到了，就这个一年前拿到了，说就是中国在差不多5年前就开了这么一个会，就是就是军方的一些就是研究院啊什么的开了会，说那个 SARS 这种病毒是人是可以控制，然后可以改造，然后可以把它当作生物武器，那个病毒呢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武器。所以呢就是说中国可能很久之前这个军方或者什么东西可能着手在朝那个方向发展。虽然说你开这个会并不是说你开会这么说并不是说是他们真的这么做的证据，因为现在这个证据是，我觉得证据是永远都没有了，因为我觉得病毒研究所，武汉病毒研究所所有相关的证据都没有了，你拿不到证据，就是就算举第三次都没有了。那就是说，那么这种以之前的，就是说他们开会啊，包括史正丽发表论文，他说我已经改造了什么什么 SARS， 最后怎么样？那这个东西就是说，证据链还是有的。然后就是说他以前。怎么样，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还是挺大的，因为正如那个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说的，如果这件事情就坐实了中国是中国就是刻意而为之的，然后就是这个国家可能会就是政府啊主要是这个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他是会就是崩塌，就是然后呢是会崩溃或者什么东西。这个是那个蓬佩奥说的，就是说蓬佩奥像他当国务卿，他就是那个时候就有一些情报，而且他们是坚信就是这个是中国政府做的。那现在美国现在没有到那个层面，就是没有达到这个共识，或者说各界都坚信就是这个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做的或者什么东西，他们都目前没有。然后呢就是一些民间的力量在推动，就是能不能彻查了公布。然后就是美国现在如果拜登政府的，那特朗普政府说什么话大家都不肯相信，不愿意相信。那拜登政府如果他公开这么向全世界一宣布的话，就是那就是说我觉得比较麻烦。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我说实话，我觉得没有证据，你完全有证据就是完全没零证据，现在零找不到证据。那你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去说呢？我觉得这个比较只是一厢情愿，很多人就是出于好意，希望能够查个水落石出。然后呢反正我们实际上是不希望有下一个新冠病毒，因为这个还是太可怕了，对人类是个灾难。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新冠病毒能够早点过去，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大家都能平平安安能回到过去啊，回到过去正常的生活。那这就是今天的小袁说时候的台大星象。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